主，今天晚间十字架的救恩能力显明在这里，主，你的宝血洁净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人生虽然有苦难有风波，主，但是在你的里面你应许那一个动不能摇动的平安。主，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主，今天晚间为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热切的追求寻求你的话语，主，我们的心深受感动，主，愿意你祝福你的儿女。哦，主耶稣，愿你祝福他们。哦，因为神儿女心中的渴慕你自己来满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晚上的聚会，愿你自己的名得的荣耀，愿你神儿女心中许多的问题属灵的事情更清楚所有一切属灵的意义，叫我们在你面前生活动作存留都讨你的喜悦。主，晚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首先我实在是非常感谢又有一次来到你们中间和大家一同交通。在来这边以前，我就想到要讲的题目就是约伯记。因为最近我自己读约伯记的时候，差不多十五年以前，我就对约伯记很有兴趣。那我不敢说在这个十五年之内，读经多懂了多少，约伯记是不是会背？但是因为看见很多受苦的情形，很多的时候，受苦好像没有答案，尤其基督徒受苦，不一定找得到答案。有的答案，我们头脑可以说服自己，但是也没有力量顺，也没有力量在苦难中间保持那个喜乐，所以就觉得，可能在教会中间这一方面的信息今天很需要，因为我们应当离开那个很简单的结构，认为信主以后都平安稳妥。我想，有些教会还在传这样的信息，当然也能得到很多人的信赖，但是我们知道福音虽然是非常简单，叫我们能够得救，但是这并不是说神的智慧很肤浅，好像说神的智慧就是很 simplistic view， 一加一等于二，信耶稣得平安，不信的人就痛苦，不是。相反，我们从诗篇73篇或者等类著作里面看见，很多时候义人并没有平安，义人并不是就毫无痛苦。假如我们没有更深一层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启示亮光的话，我怕我们不仅自己不能够帮助别人，有些时候当我们自己遇见痛苦中间的时候，好像会叫我们的信心软弱。所以就这样的缘故，和弟兄们交通要来交通一下约伯记。而约伯记是很长的一本书，一共42章。我知道礼拜五的时候一般是查经聚会、读经聚会，所以来的人都是要读圣经的。那么顾名思义，应该讲的不多，大家都来读。但是我又知道弟兄姊妹们，聚集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读圣经的话，可能时间不够，我们约伯记实在读不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先把约伯记的纲要跟大家写出来。这个纲要呢，一共是它42章圣经。纲要就是我这样简单的写出来，我把它按照这个戏剧的 方法分成一幕、两幕、三幕啊，其实这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分成五幕，到最后终曲啊，曲终人散，大家可以回家了。约伯记虽然这个故事很长，但是它的分段并不难，而且是非常straightforward， 很直截了当的分法，而且差不多分的人都不会分错，很少有这个争辩的余地，就是这样简单的故事，虽然故事本身不简单。那么头一段在第一章到第二章两章中间呢，是讲到整个故事开展的背景，这里可以说是后台所要介绍的那个旁白跟那个约伯的本人和他的朋友们在那对白之前所应该我们知道的事情。约伯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并且他的光景是在神的面前如何。那么以后因为临界一个挑战，撒旦就对神说，约伯敬畏你是一个原因，是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对他很好。那么这个就把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单纯的心把他都曲解了。很多人觉得基督徒是因为信耶稣是因为有一些现实的目的，求神的祝福，求神的平安，那但是事实上一个真正的信仰可以接受考验，所以神就允许撒旦来考验约伯。而约伯受了两重考验，一个是财务的损失，儿女的损失，就是外面物质的，另外第二个考验就是他身体上面 受伤受生病身疮，他痛苦，而且他的妻子也给他也不和他同心。那么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朋友就来安慰他，一共有三个朋友。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三个朋友的安慰对白就成了这本书主要的一些内容。而这个呢，我们上次提了并不是很多时间能够把它讲完。我们上次只是说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撒旦最后的地位就完全在这本书里面就看不见了。意思就是说，当神允许撒旦来进攻试探约伯的时候，当约伯经过了试探以后，他在撒旦面前，撒旦在他面前是毫无地位，你再也看不见约伯记里面有撒旦的工作。也换句话说，神在这里得了全胜，因为神跟撒旦中间挑战，撒旦就说跟好像跟神打赌一样，如果我攻击约伯，他就当面弃掉你。但是一个真正信仰神的人，并没有因为撒旦的工作而退后，所以神得的全胜。那么本来这故事可以完结，但是约伯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他受了这么多痛苦，他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而这也就是他的朋友们来安慰他，想要告诉他的原因。这里有很奇怪很特别的一些对话，而这个对话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一个他几个朋友跟约伯基本上的观念上的一个冲突。等一下我们可以一点点看。所以在他们几个朋友七天七夜坐在那里不讲话之后，忽然约伯就开口，这就是约伯记第三章那个独白。约伯就开始咒诅他的生日，并且他痛苦的结果想要死。约伯记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故事的整章按照次序一章一章读下去，但是我怕单调，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就希望每次读到一段里面看见一些重点，像撒旦跟神当中的征战，而撒旦的地位完全失败，这是我们头一章第二章里面所得到一个重点。假如我们继续讲这些故事的话呢，我想弟兄姊妹也可以得到很多帮助，但是我希望从这些故事中间当然我们一下不能把所有的都四十二章讲完，就在讲的那段中间，我试试看找出一个重点，让弟兄姊妹能实用能够记住。那在这个他和朋友的辩论中间，我自己读到两件事情是非常宝贝的。一个就是约伯和他朋友中间对白，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服侍人安慰人劝勉人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帮助。我不晓得学 counseling 的人有没有好好读过约伯记，如果他读了约伯记，他会省去很多的错误。约伯和他的朋友所犯的错误，只要你不犯就是很好的 counselor。当然约伯的朋友也有做对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他们违反了这个辅导的原则。所以这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答辩中间和他们谈话那个他们的情绪，本来安慰人是要人越来越平心契合，但是他们的安慰越来越叫约伯生气。那这是一个到最后二十七章完了的时候，约伯就下个结论说你们都是不及格的安慰者。这是约伯对他朋友下的结论。那个朋友呢，等到二十七章辩论完了以后，也就没有话讲，再没有话可以安慰约伯。那么从第四章到二十七章是这个约伯记的主干。今天在这里我建议把它当读经的方法来讲的，所以把纲要分得很清楚。其实我们读的内容呢应该比这精彩。那么约伯和他的朋友的辩论一共有三轮大战，车轮大战，每一个人都起来讲一段话，而约伯是主角，每一个人约伯都辩论。换句话说，那个 team 有三个人，这边只有约伯一个人，那一个人占三个人还占赢了。约伯虽然在极其痛苦中间，他的话却不少，而且他的话都非常锋利。所以第一轮的辩论呢，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我这里只写他们辩论的那个结构，但是辩论的内容我没有写。我希望我们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写下来这里结构内容是什么。我们也可能会读一点圣经，从圣经里面看见那些精彩的地方。所以第一段的以利法的申论，第一个循环的辩论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而以利法的申论呢，从第四节第四章到第五章开始。那他讲的重点是什么呢？以利法在那里辩论的时候啊，他一个最重要的点，我不晓得我应该先很快把这个讲完呢，再回过头来讲这个呢，还是就这样讲下去？你们喜欢怎么样一个 style？ 我想问问看，是不是我们把全部讲完再从头讲一遍，还是就现在开始慢慢讲，还是大家希望知道全部故事结局？赞成全部故事结局请举手好不好？赞成一下一点点点这样讲的请举手好不好？差不多，中间无所谓是不是？难也难也。好，我们很快把故事讲一遍啊。那我们就是那这个车轮大战就暂时不讲了。那么第三幕开始呢，是等到他们两边谈话， 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两边扯平了，谁也没赢过谁。约伯也没有把他朋友打倒，他的朋友也没有把约伯打败，两个人都是平手。平手以后，约伯就发出四重的感叹。这里从28章到31章，这是第三幕了。约伯的感叹什么呢？第一个感叹智慧的难寻。这个话一面感叹，一面等于损他的朋友。你们这些都是来做谋士，一个都不是谋士，一个都没有不能把真的智慧告诉我。他的痛苦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遭遇这么多苦难，这些朋友没有给了解，所以他就感叹智慧难寻。那这个我们想，如果真的要讲到的话，你看罗马书里面，第十一章末了，保罗就在那里说智慧难寻，谁曾做过神的谋士呢？那这些谋士都是不及格的谋士，约伯就把他们损一顿。第二段呢，他就讲回想从前的好的话，昔日的光阴啊，昔日佳境，他是今非昔比，夫古思今啊，他现在这样悲惨，从前他的经真是很精彩，从前他讲的话，他说我说的话就没有人再说，我说的话王子都无口啊，他们等候我给他们教训，哦，这个真是英雄了不起啊。从前约伯也是一个很好的 counselor， 很好的辅导的人，所以什么人有问题他去一下就解决了，而且他的话讲完以后好像金科玉律，反正听见人好像都是听见这个好像话里面有奶有蜜，很滋润人的。约伯就说从前我是这样经历，但是现在呢，那些我瞧不起人都爬到我头上来，这些经验也是很多人有的哈，很多人也抱怨这些情形。尤其啊，这里没有太多年长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自己年长要当心一点哈，到年纪大的时候你不要老是想从前多好现在多苦，那就跟约伯差不多了。那么最后一段呢，约伯讲什么呢？约伯讲自己的公义，他讲我是多好多好，他讲的都是实话。可是这样一来，约伯在独白中间，他自己所有一切这个人的光景都暴露在神的面前，他变成一个非常好像老顽固一样，他一点都不能够接受在他身上的痛苦，他失去了那个接受痛苦的能力，而且他落在一种非常自义的光景里面。自义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太好了，他因为好所以觉得自己好，等他觉得自己好的就产生自义的感觉。今天神的救恩不是要我们觉得自己好，是要我们觉得需要耶稣基督的良善，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而约伯当时不是这样一种经历，他所做的每一件好事他自己记得清清楚楚，这种就叫做自义啊。你碰见自义的人呢，很难跟他讲话，你碰见自义的人很难叫他低头。约伯就这样情形，所以没有人能够安慰他。等到约伯讲完话之后，哪里晓得第四幕来了一个了不起的人，叫他以利户。以利户是个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他实在是在旁边听啊，不知道从什么开始，什么哪一章哪一节开始，他就听见这几个人在讲话，他越听越不耐烦，越听越不能忍耐，越听越觉得你们都在胡说八道，他就参加了。他一进来的时候就说话，他说话，他说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要对你们说话。他说年高的应当有执事，你们都比我年纪大，但是今天却不一定这样，你们都没有执事，讲的话都是不对的。他说如果你们要跟约伯辩论，就要把他辩赢，不辩论就罢，既然辩论就要把他辩赢，你们没有人能够折服约伯。他的一愤怒从哪里来呢？一面看见约伯自己以为义，一方面他并不来 defend， 并不来defend 神的公义，他并没有想到神的公义，他只想到自己，所以他忍不住。他说：“你们这些都是弄错了。”他说：“现在如果约伯要跟我辩论吧。”他就开始向约伯挑战。一次发言，约伯没有话讲；两次发言，约伯没有话讲；第三次发言，约伯也没有话讲；第四次发言，约伯也没有话讲。那他到底讲什么话这么精彩？约伯这么能干的人讲不出话来呢？现在不讲，我们明以后再说啊。等到他把话讲完了以后，一件更了不起的事情，他最后讲到一件事情，说神的智慧我们测不透，这件事情摸到神的心，所以神就开始回答约伯。约伯在他最痛苦时一直想要跟神挑战，神回答我就好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传福音也好，个人工作也好，常常遇见许多人，他们要向神挑战。我不信神，如果神向我显现我就信他，是不是遇见过这样情形？约伯一样，他说我的公义神替我辩护，你们都不懂我的公义，神如果对我说话我就服了。所以他一直向神挑战，哪里晓得神真正在旋风中对他说话。但是神对他说话是一点都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只反问约伯两个问题，约伯整个人就完全倒下来。最后42章到38章开始，神从旋风里面说话， 神从38章第1节说到40章第2节，然后约伯没有话回答他，然后从40章6节开始到41章30节，41章完，神再说另外一件事情，约伯又没有话讲，而且这个时候他完全在神面前倒下来，他就从最有名的话，从42章开始，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就在炉灰和尘土中间懊悔自己。”你知道约伯和他朋友中间辩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约伯的朋友以为他有罪，但约伯不承认有罪。他现在的懊悔呢，不是承认他有罪，而承认他自己懊悔自己 ，repent himself。他觉得这个人在神面前错了，所以他就倒下来。这件事情了不得。我们不是靠神一个什么思想或者什么逻辑把人征服，而是在神的面光中间看见自己这个人不对，自己这个人过了分，不能像神这样挑战，因此他倒下来。这一来就是整个的故事一个急转直下，本来所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盼望谁能够回答约伯的问题，但是约伯自己本身没有给约伯的受苦提出答案来。弟兄姊妹，这是很稀奇一件事情。约伯记是很多人也拿来研究作为受苦的答案的寻求的一个范本，但是约伯记本身没有给人答案。虽然没有给人答案，约伯的问题却解决了，这个事情很了不得。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和人 counsel 的时候，和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能力解决他的问题，但是等到他遇见神的时候，他的问题解决了。神从另外一个角度，非理性的角度向他们显现，他们的问题就完全站不住。神回答人的问题不站在理性的层次里面，他把人的问题从理性的层面跟他瓦解，根本问题就站不住，所以约伯就完全倒下来。有人也这样说，约伯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答案，但是因为神的显现，他和神当中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神变成他一个个人认识的神。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听来的，凭他的知识判断了解的，但是现在亲眼看见你，就躺在倒在炉灰尘土中间懊悔自己。”他不再辩论了。那弟兄姊妹们，这一个真实的经历，也是每一个人当我们认识神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神之后所必须有的经历。这样，约伯记故事就结束了。然后这一下最后一段，从42章第7节以后，就讲到神叫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这些朋友们，他们对于神的认识不够深入，他们说论到神不如约伯，约伯论到神有理，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有罪。神就叫约伯为他们献祭。约伯这个人经过这许多痛苦患难以后，产生一个伟大的能力，就是为着他的朋友祷告，而这个祷告蒙神垂听，这样他就从苦境里面转回，他的朋友们都来看他，神就再祝福他，约伯以后的所得的祝福胜过他以前所失去的。这就是约伯记整个的大概。约伯记的故事发生怎么开始的呢？可以说是他约伯本人完全无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祸患临到他。让我们看第1章第1节约伯记第1章第1节，我们读到第5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3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饭。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就是约伯他的家庭平常的生活。那我如果没有事情发生呢，如果没有这当中忽然平地一声雷呢，当然恐怕圣经也不会记载他。我心里在读在约伯记的时候，十几年以前读的时候，我就在想约伯的完全，他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读圣经知道，圣经很少有完全人，很少说几个人他们的完全我们都看见的啊。亚伯拉罕圣经里说他是完全人，挪亚他说是完全人，而这些完全人上面都有犯罪，都有罪，都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但是圣经的角度，从旧约的眼光来看，把他们归作完全人。那从这里看呢，我们也许不能先考虑约伯有没有犯罪，有没有一些小小的瑕疵，这个不是本书的主题。但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就发现这本书一点没有讲约伯的罪，所以罪 或者他是不是真正的100%的照着神的标准是完全，我们不是讨论的范围啊。若是这样的话，那这本书的那个一定会提起约伯所犯的罪，但是没有提起。换句话说，神接受他这个人是个完全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放在那里呢？因为这本书的从他的故事来看，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比较老的怎么说ancient， 比较可能在以色列立国之前发生的事情。因为这里提到他是一个东方的人，那么东到哪里？当然你如果东一圈又回到地球这边来了啊，不是也不是我们讨论范围，大概在神的这个以色列国的东方。所以有人说他可能是以东人的一个贵族啊，有解经的书这样说。我们只是放在这里不去研究，我们要研究约伯是谁啊，那么或者约伯是什么时代的人，或者约伯的作者是谁啊？作者从摩西，有人说是摩西写的，一直到这个在昆兰山洞里面发现这个旧约古建的那些隐士们，说法多了，很多人都说各种不同，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这也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因为若是要研究这个的话，我没有资格。我根本没有研究过这些古卷，也没有研究过文法的比较，根本不知道写的甲跟乙写的不同，怎么不同，也不是，所以这也不是我们所讲的范围，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重点。只是知道可能这个人，因为这里所记载的故事并没有讲到像利未记里面所说献燔祭的那些条例，而我有一种解释，他们献祭可以被悦纳，那就是他相当于差不多亚伯拉以后到雅各啊，或者到摩西之前这段时间，不然的话他的献祭可能不能被神悦纳，因为神已经替以色列立了律法，他们需要在耶路撒冷或者至少在会幕的时候，还在会幕里，在旷野里行走的时候，在会幕那里献祭。这些我们也都是说过去，不去再研究。那么假如你要研究这些事情呢，就太多的问题出来了啊，我们就暂时都不提。那么这里我们所讲的情形就知道它是一个照着圣经上所说给我们描写的情形。我们因为圣经里面其他本文，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也很少找到几处提到约伯的啊，以西结提到一点点，其他的还有新约里面雅各书提到一点，这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只是从这个卷书来看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讲过，当初约伯所发生的事情，他的题目是受苦，而受苦是今天一般人都有的经历，或者说基督徒也都有的经历，而我们在帮助人身上时候，常常也遇见问题，他们为我们受苦的情形。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这里看所发生的事情。约伯的财富，这里讲他有7000羊、3000骆驼，他有500对牛、500母驴，还有许多仆婢，还有7个儿子、3个女儿。这个人在东方人中间相当伟大，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情形。好，有一天这里第13节开始，假如我们把第6节到12节跳掉，照着约伯自己所知道的情形，假如没有第6节到12节对照，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18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常常在献祭，常常为他的儿女献祭，他们的儿子常常把他的姊妹请到家里来吃饭，每天生活如常。忽然有一天晴天霹雳，我再说，假如我们不读第6节和12节，约伯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这些情形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忽然18人闯来，把他的牛和驴杀了，把他牛和驴抢去了，然后刀杀了仆人，只有一个人回来报信。过了不多久，忽然又有一个人，他说我还在，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个人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3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我一人逃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4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1连4次，4个报恶信的，一次都是不好的消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而在这里约伯的表现 约伯的反应。二十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要拿圣经本身的语气来做判断。很简单，约伯这个人，他真的是像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虽然这许多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约伯他在一切事情上面并不犯罪，反而称颂神，了不起，这是非常了不起一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头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说了，约伯并不知道在他自己属眼见的范围之外所发生灵界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把第六节和第十二节脱掉的话，我们不会明白许多时候不会明白那个天上所发生的征战。第六节就十二节就说到那一个地上所发生事情是天上的一个问题症结。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把第六节反过来后面才读？因为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再回来看第六节到十二节的时候，这几段有很多的问题我不能解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就读的时候一面读，能解决多少我们看多少啊。第六节，有一天，你注意看，也是有一天哈，这个第六节和第十三节都是有一天 suddenly 忽然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当然很多人就要问，神的众子是谁？我告诉你们，我没有答案， I don't know 啊。因为如果我第一节到第六节这十二节都是 I don't know 的话，你们不要听了啊。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又有人要问，为什么撒旦也能够在神的面前和他的众子一同，而且他跟神中间能有这么许多的conversation? I don't know. 第八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弟兄姊妹，我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人持守在神面前纯正，他的完全神知道，而且神纪念，并且神也以此为骄傲。他可是没一句话都没有告诉约伯。约伯不仅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身上发生那许多的痛苦难处，他连自己在神的面前敬畏神远离恶事有没有被神悦纳他都不知道。神有没有因为约伯是因为完全正直的缘故而特别的向约伯显现，约伯也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没有这回事。所以这也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以常理来论断，好像我们了解说，如果这个人敬畏神，神与他同在，他什么事情都顺利，而且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他像一人像栽在溪水旁边一棵树，他按时都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尽都顺利。约伯没有这样的保证，他根本不知道神特别注意到他，而且甚至以他为在撒旦面前可夸耀的一个对象，这点我觉得很不错啊。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里有人呢，他说我不知道神是不是已经悦纳我，但是我持守我的纯正，我敬畏神，远离恶事，在神的面前做个完全人，他不一定知道，他不一定有把握知道神的眷顾和同在。但是神竟然会拿约伯在撒旦的面前特别提出来这个看法，这个 perspective 实在是超过我们自己所明白的。神主动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稍微自由一点，不是太 dogmatic 太传统的说法的话，好像神故意把约伯放在一个试炼地位上面，他拿约伯来向撒旦挑战，他说你在必然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么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做什么呢？我想神知道，总是不做好事就是了，对不对？但在这样不做好事的范围之内，他特别向撒旦挑战，你有没有看见约伯？也可以说神是以约伯为骄傲， He is proud of him。 撒旦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有一个跟今天我们世人上一样基本的观念， 因为你对他好嘛，所以他敬拜你。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信神也是因为神对我好，所以我信他。这个如果是约伯就站不住。撒旦对神说，撒旦的理由就是说，他敬拜你是其实没有原因的，你祝福他，他当然敬拜你，他当然敬畏你。那这个观念，神甚至愿意让撒旦来试验。今天有很多的宗教的理论，很多有名为基督教的，很多人他们传的信息归结一句话，一种互利的行为，你爱神，神也爱你，你敬拜神，神就祝福你，你祝福神，所以神祝福你，所以你要相信他。那如果是这样情形的话，都站不住。当然也可能这些人不会受试验啊，所以很难说。我们讲的基督教有肤浅的一面，大中华的一面，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不是说这些人没有得救啊，也可能这些弟兄姊妹们真是诚心相信神的，但是他隐藏了一个动机，因为神祝福我，所以我信他，而且因为我爱他的缘故，他也保护我，不容仇敌加害在我身上。很多这样基督徒，他也读经也祷告，并且我的意思是他真正重生得救，但是没有重生得救根本就不谈了。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中间，他的观念和思想跟这里撒旦所要攻击的那个点正好是吻合的。换句话说，撒旦意思说，所有神的儿女，所有你相信你的人都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来信你的，因为给面包嘛，所以你进教堂。我们说粗俗一点就这样。那么当然我不是来辩论这个问题，或者我不应该用这个例子，因为给面包的动机是要服侍神，服侍人是帮助他们，没有错的。撒旦呢，好像在这里所攻击的点呢，正是一般基督徒在肤浅的认识里面那一种心态。当然，我们今天稍微懂一点，我们就不会告诉人说啊，你信了耶稣也不会伤风咳嗽，也不会打喷嚏，也不会病，什么都不会，不是这样传福音的。那么，的确有些人他信主是因为神的保守，他真的信了，那你不能责怪他，你不能说啊你信错了。但是我们却从这个挑战里面可以看见，他是一种比较天然的心态里面，我们不敢说他不对，只是说天然人的心态里面所有这种情况。撒旦就对神挑战说，你保护他，所以他敬畏你，你如果撤开你的手，看他是不是当面弃掉你。撒旦很厉害，撒旦挑战说，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话很重，他必当面弃掉你，意思就是说，如果什么时候失去祝福，这个人就不做基督徒了。那弟兄姊妹，今天有这样基督徒啊，不少这样基督徒，神稍微不祝福他就马上弃掉神，我信神做什么？我也没好处。有这样的人，我信神甚至没有比那些不信神人更好，所以我不要信神。你看我信神，我的儿女并没有功课考100分，并没有年年拿第一名，那些拜偶像人他的儿子还好，那我为什么要信神？这种话我们不是没有听过。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那你知道这是一个，我不敢说神和撒旦中间有没有八根的余地，但是可以看见神限制撒旦的工作，不可以伸手加害他。他周围的东西你可以拆毁，可以打散，但这个人你不能摸他。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所以才有12、13节所发生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约伯虽然不知道天上所发生的那一个谈话，他不知道撒旦和神中间所办的交涉，但是祸患临到他的身上。他是个抽考，假如约伯有第6节和第12节的知识，那他在20节到22节的反应就不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假如他已经有了第6节到第12节的知识，当这些祸患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他还来称颂神，那就不像现在一无所知情况里面那样动人。这是一个抽考，没有先给你答案，这个是你的 aptitude test， 这是你的 intelligence test， 这是你的 comprehensive test， 不给你这些知识，叫你看平常的反应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完全属灵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站住， 而且如此没有知识而在生命的感觉里面站住，更加稀奇，更加可贵，更加值得称颂。约伯就这样，他什么都不知道，忽然一下祸患临到他的身上。但是你再看二十节，约伯被起来撕裂衣服，痛苦是痛苦，真的痛苦，剃了头伏在地上，他在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他能够说出这句话来，我认为他比一般的基督徒都要荣耀，并且都更加真正的在顺服上面胜过我们。所以神知道，神允许撒旦试炼约伯，约伯能够通过，这是神知道的。圣经里面新约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试炼无非是我们所能忍受的，神知道，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神要给我们开一条路，但是在我们忍受的时候，神允许这些试炼临到我们身上。约伯能胜过撒旦的第一步攻击，神知道。这一回合可以说是神大大得胜。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些事情上面，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但是征战没有完结，这一个撒旦跟神中间的挑战没有完结。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你，他是纯正。那弟兄姊妹，前面一段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一样的这个 conversation， 一样的 setting， 一样的环境，但这里神讲了一句话，你虽激动我攻击他，你看见没有？撒旦攻击，但是神把责任揽在他自己身上。我们都知道神允许撒旦去攻击他，这些加勒底人，这些示巴人，这些火从天上降下来，圣经上也记得神从天上降火，而且他的儿女狂风来都倒塌了，是撒旦的工作，但是神说也是他的工作。这句话很稀奇，你再问我，我再告诉你，我不懂，但是我虽然不懂，但是却读得很有味道。我真的不懂为什么神把这个责任揽在他自己身上。神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撒旦是神的工具，所以虽然是撒旦做的，他不过落在神的手里成为他的工具。我们不敢说，不敢不进前来说神和撒旦合作，但是我们可以说撒旦在神的手里，撒旦被神利用。所以啊，也可能在撒旦来讲，神被他利用，他可能觉得神已经听他的，让他允许这样做，所以虽然这样做了，撒旦要这样攻击约伯，撒旦攻击约伯也是神所允许的，而且神也要他这样做。所以神说，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但是他是纯守持守他的纯正，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辜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约伯没有得罪神。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你看这里神讲，撒旦讲你伸手了，倒过来了哈。第一次是神说你伸手，我不晓得你们读书有没有读出这个当中微妙的地方。这一次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奇奇，约伯完全不知道撒旦在背后，他接受的事情都是从神手里接受的。这件事我们等一下几下仔细讲啊。第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我想这个情形说是相当痛苦的。这次我去看我这个艾叔叔，我父亲的朋友，相当痛苦。他一天要靠三次用吗啡止痛，因为 cancer 已经散到他骨头里去了。这个约伯 从脚顶到头，脚底到头顶挡住伤，他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为什么拿瓦片刮呢？我想是痒，又痒又痛又流脓，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遵守你的神证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个下面有撒旦的声音啊，我不是要轻看姊妹们啊，约伯周围的人可以成为撒旦所利用的工具，他最亲近人就是他的妻子。约伯是受试炼的对象，奇怪，这个儿女不也是也不是约伯妻子的儿女吗？这些牛羊不也是约伯妻子的牛羊吗？但是两个人的反应不一样。约伯身上长了毒疮，他的妻子倒没有得毒疮，他的妻子反而劝他说，你弃掉神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语完的妇人一样。抱歉啊，这不是我讲的。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在这一些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约伯眼中里只有神，没有看见撒旦，没有想到撒旦的问题。他是不是没有撒旦的知识呢？ Possible， 因为在约伯记之前可能没有提到撒旦，至少对人来讲没有提到撒旦，不明白。创世纪当然我们知道，第三章开始，那些亚当夏娃就受引用，可能人有知道撒旦的观念，但这些攻击撒旦临到他的身上却不一定是每个人所知道。约伯可能不知道，所以他眼中只有神，也可能他虽然知道，却比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更正确的观念，他是从神领受的。今天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啊，今天一点点难受，撒旦攻击，奉主的名斥责他，是这样的，对不对？医病也好，我不是说不相信医病，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些经历，恩赐的经历哈，医病赶鬼我们当然赶，身体的疼痛我们奉主的名。但是约伯在这里他并没有违反，并没有反抗，就接受。我觉得很稀奇，在这里约伯真的是像他口中所讲的一样，从神手里接受，他和神当中的关系他一点不看别人，也不看撒旦，什么东西都没有，跟他没有关系，他的确从神手里接受了。所以我想有时候也许我们也要有点平衡啊，跟那些受痛苦的人中间所谈的话中间，也要叫他知道是从神手里接受，不一定是光从撒旦手里接受。这个当中平衡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今天很多事情不知道，不知道也敢乱讲道，就是这样啊。照着我们所知道，本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和弟兄姊妹交通，这里所讲的情形的确是这样。你看撒旦的，你看这个约伯的态度，他的每一件事情说神从里，神从神那里直接领受的。还没有讲到约伯的精彩之处，我们只是讲到在试炼发生的时候，约伯当初的属灵光景，他比很多基督徒已经好很多了。好，底下精彩的开始了。约伯的三个朋友，提蛮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这个是故事的精彩开始的地方。假如他没有这些朋友呢，故事就完了。故事就完也不错，你晓得吗？因为在这里神得的全胜，撒旦完全没有地位。而且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从第二章十节以后撒旦不见了，以后是约伯跟神中间的关系，所有从第三章开始是约伯跟神中间的关系，撒旦无份。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改变，对于属灵事情深入认识，有约伯这样的赞助得胜，我们就能宣告说撒旦退后边去吧，我和神中间的关系。你注意到没有，约伯身上发生痛苦灾难，虽然是撒旦的攻击，也是神所允许的，但是等到真的事情发生以后，撒旦已经失败，神已经得胜。唯有不能解决是约伯对他本身发生经历没有解释。有一件事情最稀奇的，在这么多辩论中间从来没有一直提到撒旦的名字，他几个朋友从来没有提到撒旦， 神也没有提到撒旦。
当他最后几章圣经里神在旋风中回到约伯的时候，神也不提撒旦，完全不见了。感谢主，没有，神不提，完全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撒旦根本消失的无影无踪。也许这就是要叫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点，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时候，一切事情都是直接和我们和神中当年发生的关系。我不晓得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点带出来，让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当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所以有一首诗歌，昨天我和崔姊妹在讲的，我就说有一首诗歌叫我对撒旦啊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我不晓得是不是看他写的，看约伯记讲的话，但是的确这个态度是约伯的态度，而神也承认这个态度，从此以后撒旦不见了。撒旦远远的躲逃，而且不能再攻击约伯，约伯以后没有更多的灾祸，不过他的痛苦开始。约伯有问题，他没有，虽然口不敢得罪神，也没有一心要得罪神，但他有问题。底下我们就看这个朋友一来啊，有很好的问题。他们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这里四个人每个人都撕裂外袍，坐在那里土扬在头上，七天不讲话，七天七夜不说话，因为约伯极其痛苦。其实啊，这个地方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交通最甘甜的时候。七天七夜不讲话，他们为约伯感到痛苦，是交通最甜美的时候。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哦，我不要这样讲了哈，很多人就是你知道，这个西方有一句俗话，他说你不开口啊，人家不会知道你的无知，你一开口都证明你的无知。这几个朋友呢，他是来安慰约伯的，他们可能在安慰别人的事情上也蛮有分量，而且有相当的果效，因为这些人都是相当智慧的人，恐怕因为他们的 social class 跟约伯差不多。你看以后约伯的事情，约伯是 counselor， 是专门做辅导的，很多人他说他们等候我说话啊，约伯讲句话真妙，我说的话他们就不再说，我说的话他们无口都不讲话，他们等候我的话好像等候这个甘露一样。所以这些朋友们也是很擅长于安慰人的，他们平常就常常去安慰别人，可能也都是相当富有的人，而且是个有智慧的人。但是碰见约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约伯的经历是超过那个正常所需要安慰的那一些情况。你看他好了，他们以后是有一套安慰的理论的，有一套逻辑，有一套理则，有一套套基督徒的伦理标准的，以后他们一开口就把这个摆出来在约伯的面前。他们看见约伯七天七夜不跟他说话，我相信这个时候约伯心里痛苦，虽然在没有话语情形里面，都一样一样的一点一点的让他们看见知道。这里教会我相信也会有需要，要这样有辅导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去看人呢，还没有说话就看见他的痛苦，我们心里也有感觉，探访第一步啊。 OK， 他们做了七天七夜一句话也不讲。第三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咒诅。如果你要学咒诅，请注意学约伯真是有口才。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 愿日时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声语，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你没有把我怀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气绝气？为何有妻接受我？为何有奶抚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诸公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死主人的辖制。这些话呀，不管他对的不对，很过瘾的。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当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也可以说他需要发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没有人听他说话的时候他还好一点，一有人听他说话，各种夸大的话，各种极端的话都给他想出来，所以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生日那天。他这段圣经刚这段经文刚开始的时候，约伯并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痛苦在哪里不晓得，他只觉得里面很大的沮丧，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祸患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要说话，他里面的愤怒，以后约伯就不能不开口，但他七个他那三个朋友坐在他面前七天七夜不讲话，这个情况很微妙的，谁该先说话说什么，真的很难回答，真的很难处理。约伯等等等，我想他也等他的朋友看你们来怎么安慰我，等到他们都不说话的时候，约伯就忍不住他先说，这一说不得了，你知道那个等了七天七夜，每一口呼吸啊都把那气球吹胀一点啊，很是这样，是这样，这到吹满了就一下炸出来。我见过是这样情形，很多时候你不去看他，他跟你哭哭啼啼也就罢了，你一去看他，坐下来听他讲的时候，他所有问题都出来。是这样，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人天然的生命就是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地方，需要有一个安全阀。好像那一天我去看一对夫妇，他们说哎，我们夫妻是感情啊常常吵架，他说我们夫妻吵架是安全阀，我也不知道这话对不对，我不晓得他们怎么安全阀法，有没有气锅的爆炸了也不晓得。当然今天这个能够夸口说家里夫妻没有吵过架的也很少，那有些时候吵架也是气要散一散，但是你吵的时候最好太太不吵，你说话的时候太太最好不要说话，如果两人同时讲话的话那就要爆炸。越不开始就是不得了，他一开始所有的愤怒冤屈都出来，他没有咒诅神，他也没有怪他的朋友，刚开始你注意哈，弟兄姊妹，如果约伯的三个朋友让他把话讲完也就罢了，约伯的话根本不要回答，根本不需要回答，约伯自己也知道，我们举个例子给你听，约伯自己也知道，OK， 我们看第五，约伯自己也知道，第六章，那将要归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约伯跟他的朋友说：“你们帮帮忙好不好？”底下他怎么说？另外一句话，另外一段，我一下子找不到了。约伯说，他说那个将要跌倒的人，他的话好像狂风一样，你们不要跟他辩论，他是讲自己。所以约伯一面讲呢，一面知道自己是发泄他的怒气而已。如果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就听他讲，让他把话讲完，可能约伯还容易一点，得了应当有的理智。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他讲的话呢实在是极尽口舌的能事，而且话里面话里带话又有刺， 二十节开始又讲好多。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当他这样痛苦的时候，他盼望死。今天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很多的人，这个事情啊，我们是统计的事情，我并不完全相信。他们说小孩子今天在美国的这些少年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想死，谈死，差不多每个小孩子十四五岁就谈过想到死。因为当然没有神，虚空，学校的功课，父母亲不了解，产生一种绝望的感觉，他就要死，他就谈死。而真正有多少百分比是演习过我怎么死法，而最后有一两个人真正去做到。你看这里一个很简单的情形，人自然的反应，在他痛苦的时候，一个时候是需要有 release 讲话，把他烦恼放释放出来；另外一个情形，想到死，他就觉得死了以后所有痛苦都停止。我这个艾叔叔呢，他就说他有一个愿望，最大的愿望，他说我现在他已经 terminal cancer， 他说我就希望我死的时候能够快快的死。弟兄姊妹不要笑，他真是觉得死是一个解脱。那么在这个痛苦中间，越不想到一件事情，他希望死。可是啊，等到你读的再读读到第四章开始说，或者这个时候我顺便把约伯记结构讲一讲，从第三节开始，他就和他的三个朋友车轮大战，大家比赛讲话。当然约伯是主角了，所以他讲的最多。他不仅做主角，讲话最多，他还要下结论。他朋友下的结论他还不算数，他三个朋友以立法第一回答，第一个说话，说了以后他说一张，约伯说两张，真是本事。然后下一个人又回答，第三个人又回答，每一个人回答的时候就一两张圣经。而且这个呢，他们的谈话内容节节高升呢，越来越精彩，每一个人都讲一遍。第三个没有讲完的时候，有一个人大概讲不过停了，那么那个时候约伯才把他话完全讲赢了。可你知道约伯把话讲赢的时候，他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假如有人要学演讲比赛或者辩论比赛，我想找约伯做老师没有错。他讲的话真是，他朋友的话他也能拿来引，而且讲出他自己道理来。所以这里结构从第三章开始，我写一下啊，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是第一个段落，第一回车轮大战，第二个是到二十一章为止结束，第三段是到二十七章为止，或者有人把二十八章放在里面。二十八章可以说是应该是约伯平心静气以后讲的话。约伯话讲完了，到最后讲这么多话讲得也累了，大概讲完了。那么可是在这讲话中间呢，你看见他们的讨论的点呢，他们的问题一节一节高升，问题高升起来。约伯第一个抱怨，他觉得他的痛苦没有地方发泄，所以他要说话。第二，他的抱怨里面他就讲到他里面痛苦，他想要死。这个这两章圣经，我们就这一章圣经，第三章圣经，我们就很多精彩的话，我想弟兄姊妹读的时候能够欣赏的话就很好啊。第四章开始，提曼人以利法回答。提曼人以利法回答的时候，他最重要的问题论点是什么？他认为约伯犯罪。这是刚才我们讲一个 religious mind， 一个天然的 religious 宗教性的思想，就是说如果有什么难处的话，如果有什么惩罚痛苦的话，多半这个人犯罪。这个感觉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是不是一样出现呢？第十章，第九章还是第十章，那个瞎子，他们问主耶稣说，这个人生来是眼瞎的，是他自己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主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来。约翰福音第九章，对不对？这个观念在天然的思想，在天然宗教思想里面是一个最自然的想法。所以当约伯身上有这么多压力难处的时候，提曼人以利法头一个想法就是说约伯犯罪。虽然约伯自己说，而且不自己说，虽然这里讲约伯犯行为完全，远正为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但是在以利法的观察里面，他可能看见约伯这些表现，但是他想约伯一定有黑暗的地方，一定有隐藏的地方，而且没有人不犯罪的，犯罪是人的天性，所以一定有犯罪，而约伯自己不承认，所以祸患临到他身上。这是以利法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一听岳父说话的时候，他头一个忍耐不住。岳父跟他发泄脾气，他怒气发作就是了。但是以立法所提出来的观点，你想这个观点呢，是不是要叫岳伯吃不消？岳伯一听这话跳起来，话更多啊！我今天很快讲，我们再有十五分钟就九点钟了，不能再继续讲。所以我们就讲很简单这几个转折。第一段他们几个朋友的争论就是讲岳伯犯罪，岳伯说我没有犯罪，就简单讲没有犯罪啊。那么这个说话还不行，那一个人再跟他挑战，第三人一路挑战上去，等到第一个回合讲完了以后，岳伯就说，你们以为只有你懂得这些道理，我也懂。他说，你们如果跟我反过来站在我的地位，让我来讲话，我用言语联络言语攻击你们，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你知道 岳伯的意思吧？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去看望或者是帮助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心态，他一定有属灵问题，所以 这些事情他出了麻烦。虽然他没有讲，但是背后一定有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是我们的观念，跟以利法的回答一样。那么有些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经历里面是有隐藏黑暗的事情不知道，而神管教我们，惩治我们，我们也就承认了，所以更加加强了我们的印象，认为说别人一定是这样。这个看望之后啊，你不去看望呢没有爱心，去看望呢你把一个属灵的重担加在他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像约伯这样有深入的属灵经历，或者是在神这样对待他，但是我们自己如果求神怜悯，如果可能的话，就免去定罪的态度。从以利法身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定罪并不能叫约伯悔改，并不能叫他悔转。说法第三，比勒达，第二个人比勒达，他所讲的话呢，他是从第八章开始，第六、第七章，第六、第七章，约伯回话。约伯刚才我们讲，约伯最需要的是朋友的同情，这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也看见，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啊，有些时候你把耳朵借给他听一听就好了。他的问题让他去讲，他最需要是人的同情，朋友们的同情，能听他讲一下心中的苦恼。有时候我们看望也是这样，他心中苦恼，讲了很多很多乱七八糟事情，甚至得罪神，我们就受不了。不晓得如果你那个时候能够忍受一下，让他把怒气发完，对他也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 OK， 所以比勒达受不了，第八章第二节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吗？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是什么时候报应？他是说，你不是常常为你的儿女献祭吗？你怕他们得罪神，现在可能就他们得罪神，所以神报应你。这个又是我们很合理的天然想法，对不对？啊，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的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生发达。他除了说约伯犯罪，或者他自己没有犯罪，他的儿女犯罪之外，还加上一点点正面的好处，说如果你这样做还会有好处。所以要用威迫不行，就是利诱，叫他悔改。这就是他们谈话了。你看二十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服从邪恶人，他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幕 必归于无有。他讲这些话什么意思啊？要约伯就范来认罪，你知道吗？总归的意思，他心里的意思就是说，先认罪约伯犯罪，然后他第一个朋友最会讲话的讲不过约伯的时候，他第二个来，除了说攻击他犯罪之外，还加上一点引诱，哦，你如果犯罪，你如果认罪的话，神会恩待你，他不丢弃完全人，你若认罪他会祝福你。你看第九章约伯的回答，我真知是这样，他不否认了。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 那他自己当然也承认他若是要找这些问题也找得到，可是他却很清楚知道他的受苦跟他的义与不义没有关系。若愿意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几乎就犯哈，他差一点就同意了，要认罪了啊！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毅而的亨通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约伯在这些辩论中间来来回回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也听朋友讲的话，而且在这里的地方你清楚看见他差一点给他们说服，觉得说是啊是啊是不错，但他等越说的时候，越讲多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顽固也好，说他里面最深处那个 feeling 感觉又出来了，慢慢出来了。好，这里就不错啊。而且你看啊，慢慢的第十三节，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阿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他，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这句话真是有意思。约伯当他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是相当敬畏神，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对神发怒，他只是心里面 frustrate， 而且当他讲这些 frustration 的时候，他的朋友根本不听，定他有罪，而且又说你怎样怎样，会神会祝福你，讲到神的公义。他开始讲的时候，他对于神的认识是不错的。这里有一些话，他说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呢。他隐隐约约觉得一件事情，神有权做事，而且不一定照我的呼吁。我呼吁是呼吁他垂听了，可是不是因为他听了我的祷告才这样做的。他已经开始有一点觉得他自己身上遭遇是出奇的。这里他开始，你知道约伯的情形呢，就是他一面讲话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慢慢凝聚起来，他里面的思想慢慢成型，到最后他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刚刚讲这第一轮的话、啊、还没讲完，等到第三轮话完的时候，第二轮话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说我要找神理论。他看见他的朋友帮不上忙，你注意到没有？他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已经发现他的目标在神身上，但第三轮讲完以后，他发现神不理他，这是约伯的难处。今天时间不多，我想我们就讲这几个点，我讲一点约伯的痛苦。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发现约伯的痛苦，第一个，约伯有财务的损失，他有多少牛啊？500牛，500母驴，对不对？有多少羊啊？7000羊，对不对？他有多少骆驼？3000骆驼，是吧？3000骆驼，不少财产呢、啊。因为如果一天吃一只羊，3000只羊是3000天，要吃10年，啊，相当大财务损失。而且他的儿子，7个儿子，3个女儿都同一天死亡，忽然他变孤家寡人，太太也丢弃他。以后他太太不见了，我想约伯没有丢弃神，就太太把约伯丢弃了。不仅这样，他身上的痛苦，身体的痛苦，第一个物质痛苦，第二个亲人的失去，第三个身体的疼痛，生病。但这还不是约伯真正痛苦，约伯真正痛苦是从他的朋友来了以后没人同情，不仅没人同情，还有一种属灵的压力压在大帽子压在他身上。第四层痛苦，但第五层痛苦呢，就是他找不到神理论。慢慢你就看见约伯最大的难处是他没有法子跟神理论，他几次说我要找神理论，巴不得有人在我们两道中间按手，他要和神中间辩论，他希望有个辩护律师替他和神讲一讲，找不到他，我自己来辩论。他最后的目标放在神身上，所以他的痛苦一层一层来的，到最后他的痛苦属灵的痛苦，没办法，不能解开这个问题。神并不回答他，他这样子攻击，这样子挑战，这样下在神面前，这个好像一个怎么讲，找不到发脾气的对象。他最后发现 他的问题跟神当中的问题，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一再的说神对他不公义，神对他不公义，他把我当作箭靶子，但是找不到神。这是约伯最大的痛苦，掉在半空中。好像我举个例子，好像一个大人逗小孩，看他发急，看他狡笑，你都不理他，还一直逗他。约伯就在这样感觉里面。当然小孩子这样做大人很残忍，我们都说哎，你不要这样逗小孩子嘛，会不会这样说？但是约伯就同样的感觉，怎么办？怎么没有办法？他就找谁去？神不理他。这是约伯的痛苦，一直到二十八章结束。那么他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们今天停在这里。那我们从第四章再开始讲。那既然弟兄姊妹们都很习惯于读经，所以我想我们圣经不可不读啊。第四章，提马人以利法回答说啊，这里我想上次参加人就知道，第三章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而且他因为痛苦的缘故想要求死。我再说我们这次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呢，我利用这个来说到怎么样做 counselor， 怎么样来安慰人，怎么样来听人的问题。如果弟兄姊妹记得，我在头一次说就是说，那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刚刚在他面前坐下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安慰他，他们从他们本处约会同来，要来安慰约伯，这个动机是对的。要做一个 counselor， 必定要有安慰人的心。所以他们到了约伯面前之后，看见约伯痛苦，他们就说不出话来，和他一同坐在那里七天七夜都不讲话。我那天说笑话，这是他们中间最好 fellowship 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说话，一说话就显出他们两个人南辕北辙，完全讲不通话。好，这里呢，因为等了七天七夜，他们都很有耐心啊。等到没有话说的时候，约伯就砰一下爆炸了，把他自己里面心里痛苦都在朋友面前倾吐出来。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人去的时候，那个受痛苦的人还没有把他的思想把他调整过来，他虽然痛苦，他讲不出他痛苦。等到他遇见你的时候，一说的时候，哇、山崩地裂，完全都冲出来。那我自己得救以前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心里一件事情非常痛苦，我还没信主的时候，那天晚上心里痛苦得不得了。那有个张牧师还有个张弟兄在那里，他们就带我信主，然后我就从我年少的时候心里面所有痛苦虚空都跟他们讲了，实在我没有预备要讲，但是因为一说话一发不可收拾。那这个是做 counselor 的人很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他说话的时候，你最好给他的帮助就是把他耳朵借给他，把你的耳朵借给他， lend me your ear， 这是不是讲最有名的话啊？那的确在做 counselor 的时候最要紧就把耳朵带去。一个好的 counselor 第一件事情要学会讲。但是这里呢，提马人以利法忍不住了，听约伯讲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不像话，他生气了。所以提马人以利法开始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呢，在谁能忍住不说呢？第三节，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是软弱的气稳固。那么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叫我们看见约伯本来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帮助人的地位，从来没有想到自己需要帮助的。约伯做惯了 counselor， 做惯了辅导员，做惯了安慰人的，没有想到自己需要安慰。所以以利法也这样对他说，你应该懂得道理，你从前安慰人的，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便惊慌。所以主耶稣的时候，那些人也说有一句俗话说，医生啊，你医自己吧。你知道医生能医别人，医不了自己。尤其心理学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医自己，心理学家问题多得很，他们找谁医啊？不晓得，互相医啊。那这里的情形，约伯本来是安慰人的，碰到自己难处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那么以利法就说，你应当会的。你注意看见没有，这里头一个犯大忌啊，头一个犯大忌就是你告诉他你应当会，那他就是不会，才在这些难处中间嘛。所以这里开始呢，就开始慢慢的分出去了，两个人思想分出去了。第六节，从他的谈话里面，我们看见以利法对于神公义的那一个固定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以利法也好，或者我们甚至说他的三个朋友，比勒达还有说法，甚至加上约伯，在经过约伯这些难处之前，
他们对于神的认识都是一个 straightforward simplicity view，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直截了当的看法，神就是赏善罚恶的神，神是公义的，有罪的神要惩罚。所以这个观念我相信在本来每个人都是一样，这些 concept 都是一些基本的观念。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笑他们，我们今天出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觉得神是赏善罚恶的，神应当是赏善罚恶的，神也没有说他不是赏善罚恶的。但是如果他不是赏善罚恶的时候，他是不是神呢？他还是神。问题就在这里，神可以设立一个道德的原则，但是因为他设立道德的原则，他自己却不在那个道德的原则里面，所以当他不照着道德原则做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同样的情形，神创造万有，但是他创造万有，自己却不在万有里面，他可以不受万有的律控制，他不受地心引力控制，这个我们懂得，他不受时间的控制，这个我们懂得，但是当神创造了道德律，自己却不被道德约束的时候，我们不懂了，我们认为神不公平。所以这里就开始那些 counselor，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白更多神的事情，所以他们的观点完全根据一个简单的逻辑，所以他们看见约伯犯，约伯这样痛苦，他们唯一的解释就是约伯犯罪，对不对？约伯现在的表现证明他以往犯罪，因为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没有第二个原则。你看这里第六节，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他们劝约伯，就你想想看，你以前一定犯过罪。这个很精彩，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子，上次我们提过，他们门徒就问主耶稣说，这个人是犯罪，这个人眼睛瞎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罪呢，还是他自己犯罪？你看见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掉在这一个简单的因果报应律里面，主耶稣就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讲的话是很随便讲的一讲，因为圣经里面主自己这样启示的，我们的头脑很逻辑想啊，这个人好人，那个人坏人，好人原因好报，坏人有坏报，他有坏报一定是坏事，他有好报因为是好做好人，做好人不。所以这里以利法的问题就开始来了，他叫约伯追想，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时剪除，按我所见耕种罪孽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他的逻辑是这样，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子也都离散。你无论有多强的能力，如果神一说话，神一动作，你就完了。这是他说的话，意思他说，你这个约伯虽然是老狮子，虽然是母狮子，虽然是少壮狮子，现在神把你牙齿敲掉啊，精彩精彩精彩。十二节他说，我暗暗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见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将异象之中，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上，使我白骨打颤。他怎么有属灵的知识呢？他是奥秘派，神在异象里面向他显现，他看见过异象，这个异象灵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有反应。弟兄姊妹，我没有否认他说的是都是真的啊，我同意有些人从神得的启示就是从特别的异象里面来的，当灵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我身上的毫毛直立，很可怕。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主洁净吗？这个夜间异象显现的时候，灵里面有人对他宣告一个原则，就是说人不能比神公义，必死的人不能比神公义，人不能比造他的主洁净。这个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原则，很多人他对于属灵事情认识是从灵界的启示来的，我不否认，而且我也承认很多是对的，所以他就抓住这个。问题是他只知道这一件事情，他就抓住这个，他认为属灵的原则都是这样，所以他所说的话就一直攻击，要说约伯有罪，约伯有罪，你有罪，你不认罪，所以你现在报应越来越糟糕，你不洁净，你犯罪。十八节，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他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毒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且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无智慧而死。他就说这些人 完全不认识神，所以神的报应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连死亡都毫无知识，毫无价值，什么都没有意思。第五章开始他继续讲，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住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啊，这里很长，我就不读了。总之他这里所讲一件事情，是他确定那个因果报应的定律。这里当然第五章开始他对于神所有的事情，到第五章末了啊，好，我们就跳过几节。第八节这里说，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以利法很有意思，他一面讲神的公义，他也告诉约伯他为什么知道神的公义，因为有灵界的启示。他也说这些人如果遵守神属灵的原则会怎么样，违背属灵的原则会怎么样。最后他一定要加上一句话，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这个就没有办法，所有的 counselor， 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在最不知不觉的时候， counselor 会把自己的 image 放在那些听他讲的人中间，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很要命的事情，糟糕的事情。因为你 counsel 人的时候，你给人安慰的时候，你不得不把自己的榜样放出来，一放就糟了。因为你的表现，你个人经历不一定对他适用，这就是难处出来的地方。而且当你把自己放进来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觉得我比你高明，就这样情形。所以他很快加了一句，他也没说什么，就多这么一句话。其实第八节如果划掉也没有关系，跟全篇无关宏旨，但他一定要加进去，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赶快转过来，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你讲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放进去？但这个 counselor 不知不觉就有这个毛病。那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定罪，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这里，一直看完，也许陈长老来看完你们，李长老来看完你，或者老弟兄来看你们，你们可不要说，哎，老弟兄你不要讲你的见证，不是这意思。我们不知不觉有一种情形，会拿自己的情形来比在别人身上。那这个呢，其实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拿神的绝对来比在他身上，让他知道神是这样做。他的讲的话，有一段情形。虽然我们今天讲 counseling 情形，但你要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的，也许我只好把两个题目混在一起讲哈。这里面他讲的对于神的认识很多是对的，弟兄姊妹明白吗？他们不能安慰约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错误，他们不能安慰约伯，因为他们文不对题，他们做文章做错了题目。他们不能安慰约伯，因为约伯的经历比他们高了。他们不能安慰约伯，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只有单面。可是呢，在他们认识神的事情上面讲的都是对的。你注意到这里哈，这段话第九节的话连约伯也引用，才妙了。所以我们读约伯记有时候读来读去读不懂，到底他们讲的话谁对谁错，话是对的。这些以利法在讲，约伯也引用以利法的话，约伯讲的话比勒达也引用，他们知识其实都差不多。所以第九节的话是对的，神行其事，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为什么呢？因为马上你就看见这句话啊，这个地方，马上在这个第九章里面，你可以很快翻过去看一看。第九章约伯也引用他话，第十节，第九章第一节说约伯回答，那么到第十节他就继续讲，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They quote the same source， 他们两队辩论的。都引用同一个原则根源，因为这个话是对的。但是呢，他们个人讲的时候用这些事情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啊。OK， 那么这个以利法说什么呢？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计谋是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因此这些话诗篇上也常常引用。我们不知道约伯记什么时候写成的，但是约伯记那些属灵的思想跟诗篇很多是重复的，很多是可以互相对照发明的。可能有人说约伯记是很早在摩西时候写的，但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把握。我也觉得可能跟诗篇写成的时候有关系。同时像这句话，有叫他大家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句话连新约也引用，对不对？林前三章十九节保罗也引用啊，而且诗篇里面也引用第九章第九篇。
是狡猾人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头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入的夜间，神拯救贫乏穷乏人，脱离他们口中的刀和强暴人手，这样贫寒人有指望，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这一段话是非常漂亮，讲得非常正确。所以我刚才说，虽然他对约伯不起作用，对我们还是有帮助。我们没有办法说因为这些人的话对约伯没有帮助，我们就把约伯就整个否定了。约伯在他那样痛苦经历里面，这些话对他没有帮助，可是因为不能帮助的原因是因为约伯早就知道，约伯对他们所讲的话都同意，没有不同意的。那对我们呢，这些话有用处，因为我们的经历没有约伯这么深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还需要这样单面的认识啊。好，第十七节他又提一个新的理论，什么呢？痛苦是神的管教，这话也是对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头一件，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有没有错？没有错。第二个理论，就是说神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神是奇妙的神，也没有错。第三，痛苦是给人的惩治，没有错，都没有错。他说什么呢？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那么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也引用。现在我想弟兄姊妹能举一反三了哈。约伯记讲里面讲的话，就新约里常常引用，引用都没有错，因为这是对神的认识，没有错。其实我们这章读的呢，一面可以读怎么样 counseling， 一面可以读对于神的认识。啊，如果大家有两个 mind， two track mind， 或者有两个 computer， 把所有资料分开来放，那就很好。我试试看，我本来试过要把这个故事从两条线上发展，一面讲 counseling， 一面讲对神的认识，但是我觉得那样讲反而会重复，所以我们就两个一起讲，可能不能一下讲完，但讲到哪里大家帮助我，你们大家听的时候听两条路啊。好，十七节开始，十八节，因为他打破又残国，他极伤右手一致，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啊，这里很长。第二十三节，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青草，你必瘦高年迈，残归坟墓，好像河滚到时收藏。第二十七节，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哦，教训教训教训。讲完了以后，他对约伯说，这个理你应当听，要接受，我讲的都是金科玉律啊。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有时候台上讲，讲完弟兄姊妹你们都要接受，其实约伯也明白这些话，约伯没有一点不明白。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点，这些原则神在一个遵守因果律或者属灵的因果律的事情上面，神的确这样做。而且如果一个人接受神的管教而回到神的面前，他神也会叫他兴旺，叫他发达，神也会叫他再得平安，而且他的田产增加，各种都蒙祝福，会的。但是这个时候对约伯不合用啊，约伯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他如何能认罪？照着他自己所知道的，神没有光照以前，他也不觉得自己自义，他只觉得每一件事情他都对的，为什么今天遭遇这患难？那么朋友们因为不明白他里面的光景，所以就从外面判断他一定 something wrong， he must have something wrong， 他一定做了什么错事。所以这些话呢，对约伯都变成很大的压力。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最难的 counseling 的时候，就是还没有 counsel 人的时候，先把人压扁了，还没有帮助他的，我们已经把很多属灵道理压在他的身上啊。弟兄姊妹，这有什么问题？一定是你夫妻不和睦。你怎么知道人家夫妻不和睦？可是你心里面已经判断，哎，我祷告主，我就是从灵里面看见他一定夫妻不和睦，意象嘛，这个奥秘派嘛，他已经知道了，有灵经过告诉我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的真的没有带耳朵去，我们带我们的道理去的，我们是带我们的方法去的，我们带我们的拯救去的，他不要这个拯救。所以约伯第六章开始说，约伯都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现在都比海啸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他知道他自己抱怨什么。约伯这个人呢，他在抱怨，一面抱怨，一面他知道自己言语急躁。 底下更好玩的，我们看看啊，第四节，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吸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金鹤摆阵攻击我。这几句话他的朋友完全不能接受，这句话相当厉害，他说神攻击我，他的毒我的灵喝尽了，他摆阵攻击我。他的朋友们听见这些话马上跳起来，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盐淡而味岂可吃吗，蛋清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时我心不肯安静。他编了的话意思就是说，我这样反应，我这样暴躁，我这样言语多是有道理的，合理的，你记得吧，那个先知约拿他在神面前说，我发怒与这一事都是合理，他觉得他很合理，对不对，神对他说你要去尼尼微传福音给他们，他不肯去啊，他等到不去的时候，神用大鱼把他吞了，他在鱼肚里懊悔，结果鱼把他吐在岸上，他去尼尼微传福音，就一传福音尼尼微得救了，神拯救他们，他就向神发怒，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与自己死都合理，因为他的逻辑觉得我应该这样。约伯在这里一样情形，约伯说如果不是我受这样痛苦，我也不会言语急躁，恐怕约伯平常的时候说话斯斯文文的，你到后来到二十九章看，的确他从前的时候可能是很有风度，好像王子一样，走起路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都不会有什么急躁的言语，不会讲错话的，可能是这样。他说现在我是碰见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这样言语急躁，看为可厌时我心不肯挨尽，他不愿意受苦。第八节，唯愿我得的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他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记不记得第三章里面，他一面咒诅自己的生日，一面咒诅许多事情，一面要求死，他觉得唯有死可以叫他解除，当神攻击临到我身上的时候，只有死可以解除。唯愿神将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没有为气，那圣者的言语，就是人以此为安慰，以什么为安慰呢，以死为安慰，在不止息痛苦中还可有重要。二十一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从我心中赶尽吗。他说我受不了，我的解释比他简单啊，他讲这么多的话，我讲就我受不了了。 I can't stand it， 就是这样。约伯很会说话了，我写约伯记就十分之一就够了。约伯很有意思的，十四节你看什么，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这是谁呀、啊、这是谁呀、啊、我这三个字同意，我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我约伯讲他自己，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哎呀，你把真妙。他说，他的意思说，拜托拜托你们，他说拜托拜托你们对我好一点。约伯就这意思，他说我现在都想死了，你们还对我这么不客气，拜托你们对我好一点。